今天早晨我们特别提到，就是从属灵方面看这个翻译的事工。啊，我们提到我们属灵方面应该有的认识，啊，应该有的准备。我们发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执事，就啊一个 spiritual ministry， 啊，也是属于一个在话语上面的服事，啊 ministry of the words。啊，其实它的重要性跟讲台的重要是几乎是同样的，神的话语透过他的仆人要传给会众，使他们得喂养得帮助。那同样听翻译的人就需要借着翻译的口能够领受神的话，能够同样的都可以得到同样的信息。那今天这一堂下午这一堂，我们就盼望比较从这个技巧上面看看哪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注意的，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训练自己操练自己啊，盼望我们在这个事工上我们能够有进步。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福音书上面记载他讲了很多的比喻，他头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这么多比喻当中的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尤其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话，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就记载啊一连串讲的天国的比喻啊，但是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它的重点在于什么地方？大家都记得这个撒种的比喻啊，说撒种的出去撒种，然后有四种不同的地，不同的土，它的种子撒下去，生出不同的结果来。那这个比喻它的重点在于什么？主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
福音传下去有不同的
福音传下去有不同的反应，这个反应是因着什么样不同呢？因着这个心理的状况啊。那但是他在后面呢，最后呢，他也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说到这个撒种，就是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道的人的心中，但是它是透过听而达到人的心里的，是接着先是听了，然后你怎么样听，心中的状况怎么样，就会生发不同的效果。我想到在翻译的工作上面，其实首先我们就是要听啊，当我们翻译的时候。第一样的我们是要听啊，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听得好，听得快，听得准确，听得清楚，这些都是很要紧的。雅各书上面有说要快快的听， quick to hear， 但是 slow to speak， 是不是要慢慢的说？当然翻译就不能慢慢说了，翻译要很快，但是快快的听。那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已经有弟兄你们做过翻译的，在这个听的这一方面，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处，或是怎么样帮助自己现在在这个听上面可以更有效一点？因为这个几乎就是整个翻译的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听。
大概知道讲员他的思路，他所要讲的最好能够先有大纲
吕弟兄说先大概知道讲员他这个思路是怎么样，他这个讲章的发展是怎么样，最好能够有大纲。
有时候大概只能听重点，如果讲员讲的太多的话，翻译的时候也只能够翻译重点，这些中文跟英文的语言的结构很不一样，没有办法完全一个字一个句子翻译。
那听的时候有一个困难的，就是因为这个文法的结构不一样啊，常常有时候是颠倒的，从另外一个语言来看就是颠倒，所以翻译上面的熊弟兄说只能够做重点。那尽量当然我们是盼望全部都把它翻出来啊。
其实我觉得听的时候就是没有杂念，就是注重的听，听以后就是把全部的资料吸收上面，然后再放出来。
所以听的是要很专心的，
就是没有其他的想，
没有其他的思想掺杂，要很专心的，每一个字你都要把它听得清清楚楚，然后又
记在里面再放出来，
记下来，
就像录音一样， 早上出来是一样。
啊哈，那这个是最理想的哈。那怎么帮助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呢？David 说是要帮助我们，就是养足精神，要早睡早起啊，这点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哈，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清醒的头脑，有一个好的精神来预备自己。有没有是我们可以训练的呢？有没有一些功夫是我们平常可以做的，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身上不断的有进步，越听可以越快啊？你听了，你马上就好像都吸收了。
这个也很集中精神，还有训练自己，就是听到少少，少少听到，
要训练自己集中精神。你们平常的翻译，各位有翻译过的，你是在旁边的 side by side 的翻译，还是用耳机的翻译？
哦 ，side by side。
side by side。
耳机的我认为更难，因为他们没有听。
是用耳机翻译的话就更难，因为更快，没有机会停。可是呢？你用耳机呢，这个是训练你集中精神。昨天那一堂就有一位，我忘记是一位姐妹还是一位弟兄说，他就给我们的一个统计说，做联合国的这种翻译的工作往往不能超过12年，因为浪费精神太厉害了，不能连着做12年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他是经常的很要集中精神的在那里，所以一个很费神的一个工作。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做得好的，你翻译其实更能够容易专心，就是用耳机听然后再翻译，就没有其他的，你站在讲台上面这个开始怕，还有脑筋一晃，可能已经一个句子已经过了一半啊，所以这个集中精神是要训练自己的。我们现在常常想说，现在就这一代的孩子都attention span 很短，
一岁是一分钟，
2岁2分钟，这样子啊，1岁1分钟，这其实不止孩子，我觉得我们也是会受这个影响啊。整个社会的这个世界的步伐都是很快很快很快啊，有个时候是不断的在那里转变，你要很安心的定心的做一件事情，集中精神去做一件事情，是不是很容易？就比如我们本来读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很集中精神坐下来在书桌面前读，但开始做事了以后要再去读书觉得很困难了，就是那个注意的集中精神这件事。那但是在翻译上面，那个专心的听的确是很重要。我想我们训练自己，我们可以听录音带，然后这个随时可以停的啊，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听得多快，他一个句子讲出来了，你是不是都可以吸收进去了啊？事实上也不是每一个字，严格来说我想熊弟兄讲的也是对的，是那个句子的意思，因为翻译的时候你也不能一个字，中英文是不一样，但是它整个的意思你马上就要领会了，然后要用另外一种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是它完整的意思你要领会过来。不过我倒不希望我们不做翻译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不是我们翻译，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训练自己，我想可能这样对我们不是很好。意思就是我们聚会当中，比如说我们在那里聚会，我利用这个作为我训练我自己的一个机会，那恐怕这样子你就没有领受到神给你的信息。尽量我们在其他的时间去弄录音带，看自己是不是可以越听越快，听了还抓的领会他那个意思。昨天我们也想到说，刚刚提到的是中文英文的这个，因为文法的构造不一样啊，常常英文的表达是这个次序，到了中文的时候有的时候完全相反过来，所以这个就更需要我们所记住的不是一些字的次序，是整个句子的那个意思是在什么地方。事实上好像是你有一个记录在里面，但是里面呢是没有言语的限制的，就是 idea concept 这些在一起好，然后另外一个语言又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严格来说实在是很困难，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如果是simultaneous 的用耳机的翻译的话就 更短，除非是你很熟悉的讲员，你跟他有默契就比较容易，否则的话刚刚吕弟兄建议说我们要听得好，我们要跟讲员联系，这个能够行吗？平常在教会你们做翻译可以行吗？就是讲员会愿意把他的大纲告诉你啊，他的讲章怎么样啊，这个是不是你们平常的是不是这样做？你们在教会你翻译？
我暂时还没翻过讲章，我是
哦，郑弟兄，哦，是你跟主席翻，对对对，还没有翻译过讲章。
讲章是
Esther 姐妹翻，Esther 姐妹，但熊弟兄你大概有。
这样，我觉得很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
是
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其实一个很有训练的一个翻译的人，很多时候如果能够先看的那个讲章或者先看的大纲的话，他比较会知道那个那个思路，就是那个牧者或者是那天讲到的传道人的思路，你在翻译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就比较翻译的会比较 smooth。
是对呀，
而且特别是你用很多，我们不是说每个人对旧约圣经都很熟悉，如果那个牧师用很多旧约圣经的话，那你先可以查一查的话，你翻译的时候会就省掉很多那种百分之二十的，或者是你是想不出来他旧约应该用的是什么字，
是
根据人的名字或者是什么，
是所以就是熊弟兄说事先跟讲员联络，知道他的大纲实在是很重要。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有哪一些事情当我们跟讲员联络的时候我们需要请教他请问他的？刚刚提到的是一个讲章的大纲，他大概讲一些什么，然后熊弟兄提的是他引用的经文在哪里，这些我们甚至于可以把它写下来的，因为到时候你可能要翻了，他引用经文可能前面后面通通都有啊，我们可以写在一个字头上面来提醒自己的。还有没有我们应该请教他的？
他说引用的成语啊俗语啊
是讲员他要引用的成语俗语或者一些特殊的名词，比较专门的一种的名词，不是经常用的这些，是或者甚至一些地方的名字，就是人的名字地方的名字等等，我们可以请教他。还有没有？其实我们现在等于是思想，常常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蛮难的，一时不知道怎么应付的这些事情。另外一样可能是一些数字的问题，中英文的表达这个数字不一样，中文有万啊，英文的没有，这是千啊，像亿，中国10亿人口，那英文是
one billion
、所以10亿是一个 billion， 那这种可能有个时候想不起来啊，100 million 是多少？100 million 就是1亿。所以这些呢我们可以请教有特别的这些，因为中英文实在相差太远了，完全不一样，那事先我们准备好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像刚刚弟兄说的比较得心应手。还有其他吗？早晨我们也提过的，万一是外来的讲员，他对于有人站在他旁边替他翻译不习惯，或许甚至于从来没有试过，那我们就更需要多一点时间跟他交谈这件事，很虚心的请求他帮助我们，尽量把他的表达他用的词句好像缩短一点，能够一个句子的这样停顿求他在这一方面帮助我们不过我觉得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态度应该要对不是我们好像要限制这个讲员要他怎么样讲怎么说我们要希望请他能够了解，说出为了让大家都可以听得明白，那翻译这人实在是很有限的希望他在这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 我相信神的仆人，即使他头一次我们提醒了他以后，他都会在这件事上特别的注意。还有别的我们要跟这位讲员说的吗？
祷告算不算敬虔？
呀，我们除了跟他谈以外，最好我们有机会跟他最后的时候我们跟他有机会一同同心的祷告，彼此带到也是为这个聚会祷告，我想也是很重要。我们说了，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服事，实在是同一位圣灵他在带领神的仆人传讲信息，也是同一位圣灵他要感动这个翻译的人，他能够领会，能够明白啊，把它传译出去。所以我们一同来仰望神。许多时候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往往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过了一堂信息以后，你再回头想，有个时候惊讶说，哎，那句话怎么我会这么说呢？好像都没有很清楚的仔细有时间去考虑，往往根本没时间去考虑，你就是很快的好像收进来就要放出去。我们就深深体会到是圣灵，正是圣灵的工作，是超过了我们自己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当然我们还是仍然尽我们所能的。所以在这里，在听的这一方面，我们说了，在经常我们要用一个，就是用一点功夫，花一点功夫，像每一次任何一个学习都要我们去训练自己，透过听录音带多听一点信息，或是听了，甚至于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自己录，把它翻译出来，听了就翻译出来，然后录下来，然后再回头看看看自己怎么样，那个练习的怎么样，这是可以行的啊。现在因为这些器材都是很方便的，如果我们真是很严谨的要学习，这个是不难的。那到聚会以前，我们就跟讲员有这一些的交流。那听是翻译的第一个步骤，那在听的过程以后，我们就要去领会到底讲员讲一些什么。那这个事实上跟我们属灵的光景很有关系。早晨的时候我们提过了，啊，我们要领会，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跟讲员交通，先有一个意念，知道他这个讲章的重点是什么，他要说什么。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需要依靠圣灵来教导我们，给我们有这么的认识，然后来传达出来。那然后第三个步骤，当然就是传讲出来了。传译出来了。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些什么呢？有什么我们该注意的呢？有一些什么的困难呢？在我们听了然后又翻译出来的时候，有什么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要怎么样克服它呢？
听了以后，你是说听了以后好像有困难翻译不出来？
对，听了以后我们要翻译的时候，往往这个困难是在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如果我们听了听懂了，就会翻译了，是不是？
听不懂了，就是可能数字啊，还是他讲什么，他只是名字啊，你听了可是还不大了解的话，就是困难，是吧？听不懂。
是，有个时候我们甚至于要求要讲员重复一遍，重复一遍，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听得很清楚，或是怎么样啊。那像名字啊这一些，数字啊这一些，那尽可能我们事先可以跟讲员有交流，如果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如果事先没有谈起来，
事先就是你跟他讲员有沟通，可是不一定每个资料他都会可以跟你讲一下。
对，你跟他交谈不一定他跟你讲每一个字，很多讲员一般来说他的讲章是一个大纲啊，不会说一篇文章给你看，每一个字都在那里，也可能他讲的时候，他圣灵这带领的话，他就有一些，就是临时的这样说出来的，那是没有办法的这些。所以在传译的时候，其实最困难的是你听是听明白了，但是你想不到用哪一个字，一个智慧的问题啊 ，vocabulary， 这个在语言上面也是长期的训练，没有一个速成的，啊，没有什么途径说，那你可以速成的。不过一般来说，就是因为讲员传讲的是神的话，我们就回到早晨我们所提的那个，我们多读圣经、熟读圣经还是很重要。 就是他所表达的还是透过神的话语出来的。有一些讲员他对圣经熟的一个地步，好像每一句话都是引用圣经，你知道吗？他就完全是用神的话来把这个信息表达出来。其实这样的信息是大有能力，可是对我们一个不太熟悉圣经的人就比较困难，我们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智按照他的意识把它这样翻译出来，
当场翻译圣经。
对，等于是要当场翻译圣经。但是他这样子的话，往往他就是引用各不同的书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翻，你甚至不知道这个 reference 在哪里。你知道是出自圣经，在圣经哪里也不行，你等于都当场要翻译圣经。所以只能够平常我们就是多读书。
嗯，可能提出几次可能会比较不流利，因为到的时候他们就是用 vocabulary 就是用圣经来的嘛，所以你用多了就一下子就想的嘛，你提出少用的话你就难想从英文能够想到中文。
徐弟兄提到说，刚刚我们开始翻译的时候，我们对圣经一定这个运用不会那么熟，多翻译了自然就比较多认识一点。
有一个方法就是每天用中英对照，不然他把那种比较深的字啊 vocabulary 写起来，写在书。
有一些特殊的啊，像称义啊、成圣啊什么这些字啊，一些特殊的这些名词，我们要注意这些。一方面也不是我们常用的字，只是在圣经里面特殊的字。
这也是要花很多时间。
是要花很多时间。
就是对一个刚刚开始翻译的，可能最好的话，如果跟那个讲到的牧者啊，或者是同工做 rehearsal， 就是如果他只有大纲的话，有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说翻译得很好，因为说他的字，他用的字或者用的 term 没办法马上翻译出来。
是，
我觉得如果能够有 rehearsal 的话，会有。
熊弟兄提出一个，就是跟讲员好像有一个练习，不过会不会有一个实际的困难？平常讲员都很忙，如果你要跟他练习，等于就是一个小时下来，
或者说是在聚会以前。over 他的演讲稿，那你就可以知道他要讲的那些字，你可以先想一下用什么字来。
是呀，这个当然是最容易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就是我们中西部的退休会，有一位讲员是张立生老牧师，他的国学的修养很够，那他用的那些词啊，就是完全都是有时候我们听得不太明白，那不要说翻译了。我要替他翻译，但是他真是很好，他就像熊弟兄所说的，整个讲章就是跟我 go over， 就是一起的这样看。那我一边看的话，是我就在想的这个可以怎么样翻呢？不知道的时候，我甚至于我可以问他，因为他的英文也是很好，我跟他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他的英文也是很好，他的出版书啊这样子，我就这个是最理想的一个。那郑顺明弟兄刚刚提到，他现在他还没有做翻译信息，他在教会里面在帮助主席翻译，这个也是翻译的开始的一个训练啊，时间不是很长啊，只是短一点。那些可能他的报告啊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啊比较简单一点的，但是已经给我们有一点就是这种翻译怎么听了就讲，听了就讲这一种专心注意，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是想我们可不可能试一试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就是找一段的经文，你看它的中文或者你想它英文会怎么说，我们好像这里也有英文圣经，你对着英文圣经你看看啊，圣经是怎么样的表达，你会发现这个对着读，刚刚许弟兄一直提着的对着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习惯。如果你在读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好吗？
在还没有练习之前，我想就是提到，也是你没有翻译的时候，就是在听讲道的时候自己训练。因为我昨天晚上其中跟弟兄从教会来的，
是
还那个是录视权，
对，
昨天晚上就听信息的时候，他那边的台上面讲英文，他就自己讲中文，
哦，
就是自己顺利，
嗯，
所以就是最好的顺利，
是，
所以你可以对比一下到底你讲的和他的。
哦，他坐在底下，展员在上面讲，他就开始讲中文，在心里啊，
心里讲也可以了，可是心里讲就是让你不集中的精神。
也有呢，弟兄姐妹去听别人的翻译，就是注意听别人的怎么样翻译。
我也是，就是听主要的翻译，主要的讲，我心里大概就想一阵子，再听那个翻译到底我和他想的和他讲的对不对。相差都
是啊，我想从这个圣经里看一看，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啊，前天晚上讲员讲到这个羊好牧人的这个比喻，如果是在我们对着看的时候，我们把中英文圣经对着看啊，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比如熊弟兄你在教会翻译，平常你看圣经你是看中文圣经还是看英文圣经，还是两样都看？
我主要是看中文，
主要是看中文，哈哈。
主要看
英文，哈哈。但是你在教会翻译是英文翻中文，
英文翻中文，
哈哈。那你就，对，啊，中英文它这个表达实在是很不一样的，比如第十章一开始哦，当然英文还有不同的版本了。第十章一开始，如果是 King James 或是旧的版本，它是 Amen, Amen, I said to you。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用这个 King James 的那个，没有，你的英文是什么
NIV
啊，比较新的。你这个 Good News 翻译的时候有个时候会有问题的，因为它的翻译是很 free， yeah， 所以它的英文的表达是很 free 的，所以那我这个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它是 Truly, truly I said to youHe who does not enter by the door into the fold of the sheep, but climbs up some other way, he is a thief and a robber. 你注意他的字，其实那个次序跟中文真是中英文英文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我们来美国久了，我们讲中文呢，有个时候像讲英文一样，那个次序也已经好像忘记了中文怎么说的。不过大概在美国的中国人可能也还听得懂，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相似的情况，事实上严格上来说呢，他这个表达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一句话如果没有英文圣经的，你会怎么说呢？如果你现在手上没有英文圣经的，你看的中文圣经，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要不要试一试？谁要试一下这个怎么翻？啊，从中文翻译吗？
对我来说，中文翻英文是比较难。
哦，是吗？中文翻英文比较难吗？我以为你是
很多字，也许我们的英文像羊圈的话，很少用到的字。
对。
对，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如果我们就不看圣经，就不知道怎么翻了。
就是
都没有英文圣经在旁边。
嗯
哼。羊圈是，
对，比较自然小声。
嗯哼。
但别的字都还可以啊。羊圈的话，就不知道怎么。
Fold，F-O-L-D，fold。那所以如果讲员他比如说他引用这个，但是呢，他不是读这一段经文，他只是引用的啊，那我们可能就突然一下不知道怎么办了。是。
Cage
就不是啦 ，Cage 就是一个龙了，Cage 就是一个龙，是，对。那我们连羊都很少看见了，不要说羊群，是，的确是，这是不容易，所以事实上是很简单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卡住，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翻译无论是翻译哪一种，我们还是尽可能对照着圣经来看，对我们有帮助。因为即使我们是英翻中，啊，我们不用中。英文讲出来，但是人家讲英文的那个到底是什么？
你是讲你自己训练的时候？
自己念的时候，如果还是中英文都念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
我觉得最好就是看你哪一个中文还是英文 弱点是比较差的，就是念了一个自己念了中文以后再翻译英文，就是尽快不要把时间拉得太长，就会能够读了一篇以后，就是第一段就开始念，就是翻译英文，再看一下对比一下，到底相差多远。可是这个是时间的。
是啊，要这样子的学习的话是要花时间的。其实那一般来说我们实在很少说自己去
坐下来
去训练自己，为着翻译的缘故，我们就是凭经验累积，希望可以渐渐有进步。事实上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如果我们要进步快一点，紧凑一点的话是可以学习。别的翻译我们不能说了，但是翻译信息实在可以的，因为主要都是基本上从圣经而来。所以我是在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当翻译的，你平常看圣经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也许不要像许弟兄说的这么 ambitious， 开始的时候不是翻，你就是先看了，读了一段，同时你就参考一下另外的那种语言，这个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也帮助我们学习那种语言，因为它那个表达实在是很不一样。
可以买那个
对，在这里好像是有一个广告吗？不是刚要出11月的时候就有一本新旧约的中英对照啊，英文是 NIV， 啊，中文是和合本。本来我们有的新约那个是Revised Standard， 啊，现在比较通用的是 NIV， 那个就很方便了，对着来看，这么一个。
有的时候我觉得，像我是中文比英文好，对我来讲反而我觉得从中文翻英文比较容易，从英文翻中文反而不是那么有把握。
为什么你中文比英文好，倒是中文翻英文比较容易呢？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你能够听得懂掌握住它的那个意思，表达，因为英文的话，我如果完全听得懂的话，起码我可以表达的清楚，不一定是很好的。
李嘉谷弟兄提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就是事实上在翻译下面，最重要的还是听跟理解，跟领会那是什么？我也发现，常常英翻中的最大的困难是听错了，最大的困难是听错了。那如果我们中文好的话，就是中文是我们常用的，我们听至少不会听错。那英文表达，可能我这个英文不一定是那么美丽，那么没有，但是至少会准确，就是会准确出来。这个也是。那这样子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自己感觉是翻译的话是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翻的，所以是领会，
是领会，
领会以后你消化了以后，用你自己的话把讲员的意思讲出来，
是
不可能说完全一个字一个字跟讲员所讲的。其实是圣经的翻译也不可能说一个字一个字
是
完全的符合英文跟中文，所以可能是需要先领会，然后再消化，消化以后再用你认为最reasonable 最合理的话语把它讲出来，让别人能够明白。是，那就是翻译还是有困难，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表达讲员的精神，因为讲员呢他可能有一些那种不是说直接用语言所表达出来那种
他讲的时候那种情绪感情啊，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一点。我们刚刚一直提的还只是那个字句上面的准确啊，我们要注意怎么表达这些。不过刚刚李嘉谷弟兄提出来的那个，让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如果那种语言我们是已经蛮熟的，就是听没有问题了，听没有问题了，那就是翻译出来的那个语言呢，我们就要去注意表达上面，学习表达上面。我中文很好，我一听就领会是什么，那在英文上面我要操练自己呢，我就要操练在英文的表达上面。那在这一点我觉得 开声读是对一个语言的学习很有帮助。开声读，所以你要中文翻英文，你觉得你英文还是有一点 rusty、不是那么畅顺，不是那么流利，你尽量的练习自己开声读英文，英文圣经，英文的书籍等等。以前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在香港，我们就有一门课，有一堂课叫做 reading， 这个 reading 是开声读，大家要站起来开声读，老师要，哎呀，真是很吓人的，在这学英文这个发音什么，但是你开声读，这个对一个语言这个表达，因为别人怎么表达，无形当中你就吸收进去了。那但是对一个语言的领会，如果我们比较差的，英文翻中文，我的中文表达没有问题，但是我需要对英文的领会，那我就要学习听，我要学习听。
中学的时候也是有，就是你说其中一个就是站起来大声读，还有就是默写，
默写，对 ，dictation， 老师读出来，我们就要在那里写。
要听了以后就要写出来，这个是都是我们学校其中的。
那个也训练我们这个拼字了啊，你听了你还知道这个字怎么样拼出来，对。那这个领会，我想听还有多看书了。呀，学一个语言就是。以前我们的学习当中还有给你一篇文章，很长的，可能是一个故事，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很奇奇怪怪的东西，让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你把它看完了，读完了，回答底下的一些问题，就是考我们的 comprehension， 你对那个文章的领会怎么样？所以我想可能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英文，因为不是我们的母语，在领会方面我们要学习，表达方面我们仍然还是要学习，就是双方面我们都需要练习。
因为领会啊，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不只是听得懂，就听懂他那个句子，每个字都懂，但是你的 interpretation，
但是讲什么讲什么，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到底在讲什么啊？是跟那个文化的背景的问题。
这个文化的背景是不是大的问题，是在这一段时间，
而且这个文化的背景，因为主要我们是听这个神的话语的信息，所以还不至于说太艰难。因此呢，你要翻译一个信息还比较容易，如果翻译一个人一篇的演讲，你根本你不知道他要讲一些什么呢，那就是很容易就是迷失掉了。所以如果这个从文化的背景，就是文化的背景也影响他的表达了，他到底他讲一句话他的重心是在于什么，这个就牵涉到我们第一堂所说的一个需要圣灵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就是说讲员跟翻译的人能够同感一灵，事实上就是同一位圣灵在那里做感动，同感一灵，他要想表达什么，他的一个重心是什么，我们要能够领会，同时也能够传达出来。这里对我们是很有利，因为的确我们有主的圣灵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一堂提到了，就是很要紧，一个人他没有圣灵或是不顺服圣灵的人，他在这样怎么服侍呢？那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讲员表达上都是感情那一方面了，不但是字句他的意识，他的感情方面，有一些讲员很安静，有一些讲员很活泼，很啊，对，很多手势，很多这些，那翻译的人怎么办？
跟他一样。
李先生问他是不是要跟他一样？
有些人不习惯跟。
你说有一些人不喜欢跟，是说翻译的人不喜欢跟，啊？
就是照着做，就尽量的，他讲呢也是尽量的讲的，音调还是跟他一样。可是有些人不喜欢跟，但可能我就不喜欢。
是啊，因为你的个性可能跟讲员很不一样，讲员很活泼，你很安静，很难就是对着一个会众，你又指手画脚。
至少是在你讲的时候，高音度方面。
所以首先我们第一是应用我们的音调，尽量把他的感情能够表达出来，这个是首先我们必须希望可以做到的。 因为他的音调其实也表明了他强调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啊，或是他心中受圣灵的那种感动。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同有这个感动，而且可以同样的表达出来，这个也是在圣灵里面的一种释放啊。有的时候我们很紧张啊，觉得很 tense， 站在那里已经蛮紧张了，要听得很专心，听得很清楚已经不容易，还要很自由的这样表达出来，实在是圣灵的工作，给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嗯，
也是我站在人多地方，在台上浑身冒汗，
大家都
开始发了。
我想大家都会了，站在会众的面前会紧张。
初学者就会这样，可能以后就会慢慢下。
有一些传道人说，他传道几十年，每一次站起来，他还是很紧张。当然这个紧张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我们希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好像亏欠了主，所以这个完全不紧张可能也不是挺好啊。我们是有一个战惊恐惧，一种警醒的心，我想还是好的。所以这个感情方面我们刚刚提到，首先我们要从透过这个声调啊，这样子来表达。那至于手势，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仿效这个讲人的手势动作这些，我们要顾虑到好几方面。第一，讲员他愿不愿意我们这么做有一些讲员他不喜欢翻译的人在他旁边在那动，他自己只希望你就是安安静静的就在那里翻译，就是不要很多这种动作，随他怎么样你也跟着怎么样，这个有可能啊，我们要顾虑到这一点啊。那
这个可能就是有些讲员不喜欢你模仿。
是的。那第二呢，就是说可能你这样有动作，也许觉得他会影响到他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动的时候我们自己觉不觉得自在，这我们自己要问一下，我不能够勉强自己说为了要表达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感受我去学他举这个举那个，因为这样子看起来会很不自然。是但是事实上呢，也有人说看过有翻译跟讲员好像双簧一样的，就是配得很好，讲员也不在意，配得非常的好，那看起来有这种情形，分不清楚谁先讲谁后讲，到底是谁翻谁啊？就是说很投入了，翻译的人已经很投入，好像对于感情的讲员的感受感情各方面他都非常投。我相信这种是很少的例子，很少的例子。
但
是那一般来说，如果翻译比较久一点，你会惊艳到自己比较释放一点。我刚开始翻译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动作的，但是现在久了偶然我发现我自己会有一点，当然不会像讲员这么的，他举起手来你也高的那么，可能是不是一点点的，就是一种里面的一种表达，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个没有很硬性一定的规则，但是在着重呢是在于说我们盼望我们的传译是把这个信息的这种精神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在动作方面我们就要顾虑到，千万不要勉强，要是很自在的很自然的，也要顾虑到讲员的这个感受。有没有人在学校的时候你学过演讲的课 Public Speaking 或是 Oral Interpretation？修过啊，修过这些课其实有帮助，有帮助。但是没有修这些课，我们就不能吗？也不是。这些课其实说很注重的，就是你在众人面前你说话、你的表达，还有你的这个咬音，这很重要。你的声调也是很重要。那在翻译的时候，当然不能 outdo the speaker， 绝对不能 outdo the speaker。但是 speaker 所强调的重点这些我们也同样随着能够强调能够表达出来。我不晓得大家在这一些技巧，就是很实际的技巧上面还有什么。
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尤其在信息快结束了的时
是，
你会感觉到讲员进入一种也许是圣灵在他心里的动工啊，他的那个情绪也高起来，进入一种他就有的时候 ignore 你的翻译的这个人，
越翻越讲越快，
越讲越长。
到这个，我忘记了你在旁边了啊！讲员讲得很兴奋的时候，他都越讲越快，越讲越长。有的时候很为难了、啊，这个你追不上。
或者是他要，比如说布道会，他准备要布道，你觉得有那种，那就开始这样联系起来了。
有的时候真是，就我遇过类似这种场面了。真是讲员讲到很兴奋的时候，他一直好像忘记了停下来，他就一直这样一口气的讲，没有办法了。有的时候你能够翻就翻，不能翻一点的办法都没有。因为事实上，尤其是在讲台上面，我觉得圣灵一定也是随着在人的心中做工，所以那个感动就远超过词句语言上面。所以纵然我们缺了一句或是怎么样，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方面我相信也大概不会影响神自己的工作，
只是暂时性，就是借那一段时间，
是
去尽自己的能力，
尽自己的能力，是啊，也只好尽自己的能力了。是，所以今天我们归纳来说，就是我们发现在翻译的这个步骤来讲，听是很重要的啊，听能够领会这个，我们其实随时都可以训练自己。而且翻译很重要的也是还是领会的，如果领会不到，下面的一点都不用讲了。啊，无论我们的这个翻译的语言我们多好或是怎么样，如果我误解了讲员的意思的话，那就讲出来的完全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用录音带，可以在实际的聚会当中来帮助我们。我们学习专心的来听，这个领会对于我们不熟悉的语言，我们可以多看，多听，学，甚至于学习一些生字，圣经对照着来看。对于表达传讲出来，我觉得开声读圣经还是很重要。开声读圣经也帮助我们去练习刚刚我说的这个 public speaking。 有个时候我们讲话是平平的就是连宣读圣经，你对于保罗对提摩太提醒说，你要宣读，注意宣读圣经。圣经本身你要读它的话，你应该把它的那个重要，它的那个重点能够把它读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用读的来学习练习我们自己的表达的话，对我们在台上传译的时候，或者有一天神要使用你讲道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帮助。这种 public speaking 啊 ，oratorial 的这种 exercise 那这些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练习的。那至于特别的名词、专有的词句 expression， 那我们就尽量需要跟讲员配合，跟他合作，要用虚心来请教他。有一点我完全没有提到的。昨天一位牧师他提醒，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在台上翻译的时候，我们的衣冠怎么样？我们的穿着是不是整齐？头发是不是梳好？让别人看起来是很端庄的，很就是前进的，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不是要穿得很，人家看就定睛看你所穿的，然后就不注意，可能弟兄不会有这样的危险了。我想姐妹比较有这样的危险。站在讲台上面，但是这一些孩子也都是应该注意的。好，这个不算的是一个训练，的确只是一些很笼统的一些原则，盼望我们在翻译的事工上面能够对我们有一点帮助。实际上我们要多练习，这个还是最重要的。